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荔枝 FM 88241，小周陪您一同听建筑。今天我们来聊一些不得不说的话题。首先呢，还是先关注一下近期发生的一些消息。本周建筑相关的事情都有哪些呢？近来，一组关于南京美龄宫的鸟瞰照片充斥了朋友圈。美龄宫位于南京市玄武区中山府钮明胜区内的四方城以东的小红山上，整体鸟瞰就如同是一条蓝宝石的项链，也被称为蒋中正先生送给宋美龄夫人的礼物。随之，最美项链惊现南京，见证了旷古奇久的爱情浪漫。在此，小周提醒大家，最美项链的推出将会提前预告，在今年未来可见的节假日之中，美龄宫将会突破中山陵，成为南京最独景区。出行需谨慎哦，旅游有风险，出行需谨慎。不过还是要感谢赵志游建筑师前辈，作为美龄宫的设计师，深刻地把握了甲方所需要的真正内容啊。与此同时，也告诉了我们，有时候选择一个甲方比选择什么软件要重要的多。赵志游如果赶上如今的黄金白银交替的阶段，市场不好的时候，不知道中正先生的设计费他要该怎么追呢？南京南，北京北。说完南京，我们关注一下北京。北京投资超过500亿元的环球主题公园开建了，规模属于全球最大的。于2013年立项的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也称为环球影城，于11月5日举行了基础工程建设启动仪式，俗称奠基。规划占地呢，将近是4万平方公里。环球影城这一座预计将在2020年的时候建设完成，而且开园。为此呢，北京地铁八通线将南延在明年上半年正式开工，以确保未来环球影城的交通便捷。北京通州环球影城将会成为环球影城集团在全球的第六个，亚洲的第三个主题公园。所有在北京的小伙伴们，行业再不好，咱先别着急逃离北上广，我们再坚持坚持，2020年我们就可以去通州玩了。想必到时候转行呢，也一定有不少的工作可以提供给大家。不过说到北京，我们不得不提故宫之美。大美故宫在今年不但开辟了西线参观，而且增加了许多珍贵文物展出的机会。而就在前不久，一场大雪与北京邂逅，初雪后的北京回到了北平，故宫回到了宫。想必许多小伙伴们的朋友圈也被故宫的雪景刷屏了，不要犹豫，下次大雪之后一定要飞奔故宫去拍摄宫的照片。而随着一场北京变北平的大雪，冬天真的来了，凛冬将至，而建筑的寒冬还在不断的变得更冷，暖气似乎没有什么效果，许多人都冻得瑟瑟发抖。我们从一个同建筑师群体密切相关的活动说起。 IdeaMass 灵感集策划了一次名为2015建筑师生存现状调查的调查活动，小周也参与了调查，不过对其中的几番案例十分感兴趣，读出来跟耳朵们共同分享一下。案例一，我们去年的年终奖集体取消了， 年薪瞬间变成了 70% 左右，发不出工资就拖着，从去年拖一个月、一个半月、两个月，到现在的四个半月没发钱了。别问我怎么做下来的，反正啊，减肥挺有成效的。小周想说啊，这位哥们儿，您实在悲催了，四个月了，还不赶快去想个出路，死守着还是去考虑考虑一下跳个槽吧。好吧，也许你就是为了减肥的。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案例二，我是某某省院的，去年医嘱一次全部通过，今年上半年和人合伙开了公司，破产关门，现在在卖眼镜。这位仁兄啊，说实在的，这眼镜的确比建筑要暴利，不过啊，别把眼镜高价卖给建筑师哈，他们够不容易的。话说您医嘱一次全过，这有什么高招吗？出来开个培训班吧，也许啊，比那卖眼镜还挣钱呢。案例三，我们公司今年开始调整策略了，重新开发市场，服务类型也有调整，现在很多做细分市场，我们就做整合，整合资源开发项目，之前弄什么都做，商业规划，少部分的住宅，超高层，现在主要做旅游、教育、医疗这三块。这位同仁，您在哪家公司呀？这年头还这么认真务正业的，这公司实在太难得了，小周看的都感动掉泪了。第一位那四个月没发工资的啊，你看看人家这公司，你们适当的给留下联系方式哈。顺便问问，这个你们公司有没有广播站？案例四，我所在的公司运转方面一切正常，工资没有变化，奖金的情况据说是有年薪保底的，按最低保底来拿，没保底的按到账设计费来分配。而听说实际的设计费到账情况并不理想，公司决定把能到账的这个账单还未到账的数字统计出来，按照这个数字去借了一笔钱，给大家发了奖金。人员方面呢，底层走掉了 50%， 补充了 25%， 也就是减员了 25%， 中层换了 30%。 哎呀哥们儿，你们这公司太厉害了，不忘借钱发奖金。话说第一位那哥们儿，这家也行，尝试一下肯定能行。我们继续看案例五。案例五说，有一个网友颇为直接的就把他上个月工资短信直接发给了主办方。没错，代发工资收入1291.39元。这哥们儿在某某一家民营设计公司，他们工资构成是基本工资加奖金，基本工资1300，奖金之前每个月发到他手里是4000，年初过完之后第一个月奖金到了3500，然后又调整了一次到了3000，八月份奖金部分都变成零了。九月份因为有去年的某项目回款，他又拿到了2500。十月份的时候又回到了只发基本工资的时候了。像他们所在的这种属于三线的省会城市，本地设计院也就那么几家，经营状况呢都不太好的情况下，想换家单位他都没得选。而且这位仁兄啊，是从一线城市回来的，再想逃回北上广，这个选择实在太难了。在家呢，他目前是经济独立不了了，正在考虑是不是转行还是坚守。这个估计还真得再出去好好想想。不过哥们儿啊，真佩服你，都去安利四那家公司吧，至少这老板还能想着怎么给大家发钱。我们去看后边的案例。案例六，说我身边的哥们儿都干得很嗨，创业的少了，在公司还是挺忙的。主要是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一般在公司里都成中坚力量。加油，这位说真的，我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出差了，各种项目忙，这说出来会不会被人打呀？我们接着看案例七，开工作室3年，如今换租了小办公场地，但是呢依然利用各种小项目赚取的设计费来投国际的开放竞赛。我真的感受是今年比去年好些，这是个人发展和行业衰退的逆流关系吧。 因为我以前并不是既得利益者，这样的洗牌对我将来的发展很有利，毕竟也刚开始起步吧。洗掉的都是落后产能，我并不是说我有多先进，但至少我不会去往落后产能的方向去努力。厉害呀，哥们儿，您是我发现想的比较明白的。小周也这么觉得，在这个时代上，我们需要的是坚守，需要的是静下心来。加油，您这工作室还招人吗？前面好几位哥们儿，都需要你慷慨一下呢。我们接着看，案例八，我之前在一家建筑设计公司，今年辞职转行到餐饮界，现在在某大学后面的大学路上开了家时尚麻辣烫，生意非常好。好吧，你这转行转得帅气。老板，我下次去的时候少放点辣椒啊。接着看，案例九，我们公司去年年终奖啊，是今年八月份左右发的，而且啊，没有跟年薪对应，还传说今年发不出来了。现在这月薪啊，则分两段发，先发个3000左右的基本工资，然后发所谓的月度绩效。大家这劳务合同上都不体现这全额的月薪。知足吧，你看看之前那个1291.39块的，你这一个人顶他们公司俩半员工的。接着看这案例十，我之前在某公司做方案主创，刚考下来一注，但是公司裁员减薪，虽然没被裁，但是减薪还是不爽了。加上这城市生活成本很高，所以啊，决定回了老家。目前在某设计院上班，我老婆呢，原来在某施工设计院，也是因为减薪的原因离职了，目前是赋闲在家，正在筹划着和朋友们一起合伙开民宿。民宿据说很流行啊，哎，你一定给开起来啊，什么设计啊、装修啊，这都不用愁，从方案到施工图，你们家这一家全包了。到时告诉小周啊，小周帮你啊，在建筑师说上宣传一下。我们接着看，案例11，可能也就是这两天在朋友圈里还传的比较火的，三位建筑学硕士加一位规划博士组成的强大的专业跨界肉夹馍行业，创立了餐饮品牌某某肉夹馍，目标呢，据说是让上海的每个人都能吃到好吃的肉夹馍。小周也是建筑学硕士，能申请咱在北京小周开一个加盟的连锁分店行不？开玩笑了，就前面讲的这11个案例，小周真想说啊，这市场这行业这到底要怎样呢？建筑师的确在建筑行业中是一群弱势群体，我们必须紧守着抱团，坚守在一起。黄金时代过去了，白云时代还没到来，在这黑暗交替中，我们相互抱团取暖吧。没事，睡不着的时候还可以听听小周在你耳边吐个槽嘛。感谢朋友们对建筑师说的支持，这一周的听听建筑周边的事情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荔枝 FM 以及微信和小周进行相应的互动，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你的声音带入到节目中来。晚安，建筑师。
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